各位善知识，现在讲这个天台四教仪。四教仪现在是刚刚开始讲这个缘起。四教仪缘起啊，上次讲了一个小段，但是因为上次讲的有些地方需要再加以补充，那么因此只好再从头简单的说起，请各位看住四教仪缘起的文字啊。宋修身时，身同善宁通会录云。宋朝做这个修身时的工作的升官叫做身同，这身同是升官的名称啊，就是官名。他的名字叫做赞宁啊。赞宁法师这个人本来也是在浙江吴越王那边的，后来吴越并到这个赵宋里面去了，那么因此他也是宋朝初年的升官。那么通惠是他的德号，是皇帝赐给他的号，通惠大师。他所有的著作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所以叫做通惠录，并不是书名啊。那么他的著作很多，究竟这个记载是出在哪里呀？现在没有办法去查考。他著的最有名的就是《大宋高僧传》，《大宋高僧传》30卷，但里面并没有详细记载这个当时关于这个四教仪的因缘。而其他的著作关于内典方面，就是佛法方面的，有150卷，世间的儒家等等的世学方面有49卷。那么这些文字现在好多都失传了，所以他这个记载是出在哪里是没有办法再考证了。那么他这个记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说明说这个四教仪的缘起。云就说了，唐末是唐朝之末，唐朝李渊有天下，那么一共有290年，实际上是289年了。唐朝末年呢，中国的历史就成为五代，后梁、后唐、后秦、后汉、后周，梁、唐、景、汉、周的五代。这五代的时间呢，是西晋的907年到西晋的959年。从西晋907年到959年的时间，一共有53年。在53年的时间，就是五代的这个正统的这个时间。这个五代的期间很短，像这个后梁从907到922。后唐只是923到935，后景936到946，11年，后汉最短947到950，只有4年而已，后周从951到959，前后9年，960年呢就是赵宋的开始了赵太宗这个就赵宋的宋太祖啊，赵匡胤，就960年建国。那么这个五代这段时间，南方就是现在的浙江这一带，有个吴越国，就是姓钱的，有这个唐朝末唐昭宗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做大官的这个钱镠，那么后来唐朝灭掉了，那么他就占据这个浙江浙东浙西一带的地方啊，成为他一个小国。那么当时后梁建立的时候，就五代开始啊，就封他作为吴越王啊，钱镠是吴越王。由此一直传到他也传了五个朝代传了五代，一直到他的孙子钱弘叔，到了钱叔那么就是到了宋太祖的时候那么后来到了宋太宗就合并于 这个教宗呢，那么中国又恢复到原来的统一情况。那么五月前中义王就是前蜀，人字旁一个叔父的叔字，那个前蜀啊，他在五月王的那段时间呢，北方很乱，五代十国，但他这个五月国偏安啊，偏安了五十几年，五六十年的时间呢都很平安。那么就是到唐末开始，一直到五代结束，他这一段时间都是很平安的，没有事。所以这个前中义王他有30多年的时间在朝做国王，那么因此他的空闲的时间很多，所以他治国直辖，看着文字啊，治国直辖就治理国家的事务的剩余时间呢，他就就心内典啊，专门研究佛法，内典就指佛法。那么他很下功夫的在研究佛法，看经，看古代的著作。因此他有一天看到这个永嘉集，音乐永嘉集，乐就是看，他看这个永嘉集，永嘉是地方名，但是现在这个永嘉是哪来代替呀、啊、指这个永嘉大师，就是玄觉，永嘉玄觉大师。玄觉大师以天台宗的第八祖玄奘啊，他们是师兄弟啊，天台第八祖玄奘也是玄字，而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玄觉。那么后来因为他起初也是学的天台，后来他参禅呢有相当大的成就，去亲近六祖，到南方亲近六祖慧能大师啊，那么当下就请六祖印证了，当下的彻底开悟了。那么因此六祖留他住一宿，从此之后人家称他叫做一俗觉啊，一俗觉在六祖那边只住了一个晚上啊，实际上他还才到没有多久啊，听六祖的开示啊，他已经开悟了啊。那么因此他住在一晚，后人就称他叫做一俗觉，很有名的。那么一直到他开悟之后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他住也是住在永嘉。那么他因为学的是天台，他写了一部这个永嘉禅宗集，虽然名为禅宗集啊，实际上是根据天台教观啊，指天台的止观里面他还很有研究，是根据止观写的这一部书啊。永嘉集有10章，旧本第7章，新本第6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所以这个缘起里面写说，音乐永嘉集有下面这4句话，16个字，同除4住，此处为奇，若复无名，3藏则裂。这段话他不懂了啊，如果您要懂，那等到后文，后边讲到圆教啊，就现在的四教一代正文后边第33页，第33页就有说明这一段啊。那么这4句话他看不懂了啊，有这4句话之句不懂，不晓就是不懂了啊。问于云居少果师，那么不懂吗？当然要请教师父了。他有一个师父，就是这个德少果师，因为他是国王啊，拜这个云居的德少果师，那么称他为果师呢，这就是前蜀前中义王的师父。那么为什么称为云居少果师呢？起初我还没有找到资料的时候啊，误会以为他是云居山，是云居山的云居，可不是。那么细细查中国的地名上啊，叫做云居山的地方就有3个地方啊。那么他也不是云居山那个云居道印禅师的那个道场的云居。那么这个云居啊，后来最近这一个礼拜我查了好多资料，发现了，那么就是在天台山，天台山上啊有一个云居道场，天台山有个云居道场，是一个修行的精舍的名称，叫做云居道场。当时德绍果师啊，他就住在这个云居道场，所以因此会称他叫做云居少果师，不要误会以为是云居山的那个道场，这就是在天台山的云居道场他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前中义王就请他来请问了，因为是他的师父嘛 乃云，当时天台德绍国师他是清凉宗，也就这个所谓清凉文艺禅师呢，法眼宗清凉文艺禅师的继承人，他是法眼宗的第二代，他是禅宗的。那么当时他听到这个四句话呀，不晓得他是不是懂还是不懂，不过他就把这个责任呢推给天台的法师了。所以他就说了，对前中义王说，天台果亲寺有几法师善弘此教。他说天台山阴果亲寺啊，是原来智者大师的道场，有一位吉法师，就是义吉法师，义吉法师啊。这个义吉法师他是专门研究天台教理的，他善能弘扬天台的教法啊，对佛法的教理啊他很懂，懂得很多，毕竟迟疑了，说这个吉法师不一定懂得这四句话的道理，您去请问他吧。他把这个责任呢推给教下的这个义吉法师啊。王照法师制皆然，这个前中义王就啊请这个义吉法师来了，来到他的王宫里，就是问了，就请问上面这四句话的道理啊。法师曰，就义吉法师就答复说，此天台智者大师妙显中文啊。他说你说的这四句话呀，同说四柱，此处为七，若不无名，三藏则略。这四句是出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妙法莲华经玄义》里面的文字，这四句话出在《法华玄义》的第五卷，第五卷之上啊。《法华玄义》第五卷之上有这么一段文，有这四句话啊。他知道这四句话是出在《法华玄义》，始照安史冰禅，尽则会昌峰回。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时间，唐朝中叶有唐玄宗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啊，那么闹得天下大乱呢，战争好几年，那么因此被这个当时战争的兵残就是遭到他伤破坏了啊，烧掉好多寺庙、好多佛经啊。比较接近的就是到了这个宋朝初年，比较接近的就晋则会昌峰回。会昌是唐武宗的年号啊，唐武宗会昌有六年，在会昌五年的时候下诏啊，这个灭佛，把佛教要灭掉，所有的寺庙遭到破坏，遭到烧掉，所有的佛经也烧掉，所有的出家僧尼通通赶出去反俗。那么这就是所谓三无一宗，三无法难之一，遭的这个三无法难呢，因此所有的佛经都遭到破坏掉了，都烧掉了。那么因此之故啊，现在天台教部啊在中国已经不流传了，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中国教藏残缺殆尽，在我们中国里面的所有的佛教的教典藏经啊，残就遭到破坏，剩下一卷两卷的残卷，也许还有，缺略的很多，缺少很多，差不多要被烧光了，是殆尽，将近要被烧光了。那么因此别说是天台宗的教典已经被销毁掉，就是其他的所有佛教的教典呢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可是这个关于天台这个教典呢，现在在东边的东海那边呢有高丽国，高丽国正在弘扬。所以接下去就说，今为海东高丽呀禅教方盛，现在只是赵宋的初期啊，那么就是五代的那个时候，五岳王啊，前中义王那个时候啊，这个义吉法师对五岳前中义王说，那么现在只有啊海的东边那边有一个高丽国，高丽国正在阐扬天台宗，天台宗的教典呢在高丽国正在弘扬，很盛，全书在笔。全书在笔，天台宗的三大部啊，所有的教典在高丽国正在弘扬很盛， 王文之慨然，前中义王听到这个话呀，太贪了，很可惜，想到我们中国人真可怜呐，老是这样打仗啊闹啊，那么每一个换朝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啊，那么因此弄得好多的教典都遭到破坏。那么这个五岳王想要把天台教部请回来啊，即为权全国书啊，即为权国书执笔使高丽求取一家章书，即是随时呢，随时想要把天台的教部请回来，就派使者，前就是派使令，使令使者拿住他的五岳王的果书纸币，纸是这个礼物了，礼物啊，币比如说钱金银之类啊，那么拿了好多礼物啊，派使者啊到了这个高丽国，向高丽国王要求要天台一家的章书，就是天台中的著作呀，希望能够整个抄回来啊。那么古代没有印刷的发达了，所以因此都要用手写。那么因此就请回这个天台中的全套的著作。高丽国君呢，乃执声乐帝冠者报平，以天台教部还归于约。那么高丽国的国王君就是国王了，高丽国的国王啊，就是指命有一位出家人，名字叫做帝冠，就是释教仪的作者啊，叫这个帝冠法师啊，把天台中的教典全套由他报平，就是报答五岳王的要求啊，受他的平情，那么就把这个天台教部由帝冠法师送回到啊这个中国啊，以天台教部天台中的所有的教典啊，好多的大小部的著作还归以约，通通啊送还到五岳王这边来啊，简称就是越国了，五岳王这边呢，那么五岳前中义王就接受他所有啊请回来的教典。冠既至，帝冠法师既然到了我们中国啊，那么这个天台教部就送到这个五岳王手中了，那么五岳王就把这个全套的天台中的教部啊就交给这个义吉法师，而这个帝冠高丽国的帝冠法师啊也就跟这个义吉法师学了，所以说就秉学己功，这是指帝冠法师来到五岳王这边呢在浙江就到天台山亲近这个义吉法师，济公就是义吉法师，与罗西中原啊，这是指帝冠法师啊到了天台山亲近义吉法师之后，在那里住了十年，最后他就在罗西的道场啊入灭了啊。帝冠法师来到中国亲近义吉法师，一直到他圆寂，那么他住罗西，按照传记的记载他住了十年啊，住了十年，就在这十年当中啊，他不晓得在哪一段时间就写了这一部天台四教仪啊。那么这个天台四教仪就是帝冠法师在天台山的罗西道场啊，那么住十年亲近义吉法师的时候写的。他很有修持，止观修得很好，他临江要入灭的时候就坐在哪儿修止观了，就入灭了，所以在历史上写他坐王了，坐在哪里呀、啊、就入灭了。那么时间可能是在宋太祖的开宝年间啊，确实的哪一天哪一年没有办法知道，不过按照历史的记载啊，说是宋太祖开宝年间，宋太祖开宝的时间呢、啊、这个年号啊是从这个西晋的968年，西晋968年就是宋太祖开宝元年，从这个宋太祖开宝元年起一直到西晋的97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宋太祖开宝的年号。那么这个帝冠法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不晓得哪一年呢、啊、
入灭了啊，因为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而他著作的这部《天台四要仪》啊，他著写完成之后啊，就放在他自己的书夹里面，书夹子。古代人呢，没有像现在这个是金柜子那么好啊，他就是用竹子去做的这个书夹子，书啊，就夹在这个书夹子里面，好像我们现在这书夹啊，他有一个书夹，他往生之后啊，罗衣道场的大众替他整理物资，发现他的这个书夹子啊，他也没有去看他，就摆在旁边，随便摆在旁边，没去理他。很奇怪的是，晚上去看呢、啊，发现这个书夹子有光，放光，这个书夹子放光。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书夹子会放光，里面可能是有宝物了，那么就去打开来一看，没有别的，就是一部《天台四教仪》的手稿，《天台四教仪》就是地观法师亲手写的《天台四教仪》。有他著作完成之后啊，藤青写好的摆在那边，有放在这个书夹子里面。哦，大家看到这部《天台四教仪》会放光，那、哦、很了不起，必定是有里面很好的佛法在里面了。那么就请出来啊，那么因此就流通开来了啊。所以由这个地观法师把全部的天台教部都请回来之后，大教制式啊，崇昌仪大教。指天台教部的教典啊，指天台宗，从此啊，重复再昌盛起来了，就是再中兴起来。天台宗由此又中兴了。在宋朝初年，有四明之礼啊，就是法治大师啊，四明尊者重兴天台宗，有很多著作，这都是宋朝重兴天台的功臣啊。但是如果没有五岳王请示上面这个永嘉籍的四句话，如果没有地观法师把天台教部送回来，那么天台宗在中国就不可能再发展下来的。所以这个他这几位啊，功德都是非常之大。观能探索大部，露出四教一之文，成二间。地观法师他能够在天台宗的三大部里面，就是大本探，求取了求说啊，探索天台宗三大部的大本的这个著作里面，广文里面呢，露出四教仪，揭露出啊，抄露出这个四教仪的这个文字啊，那么成为上下两卷啊。其上卷名一家判教立义啊，他这个上下两卷呢，上卷是说明天台宗一家判教的建立的意义，就是五十八教了啊，五十八教乃至后边说明这个修行的方便正修的止观等等，有一个大概的提示。那么这个是上卷，完全是天台宗的本宗的意义。下卷明南北诸是中途异迹，下卷说什么呢？下卷是根据三大部里面所说的，在天台智者大师之前，中国佛教啊就有很多叛教的这个教义出现，所以在天台智者大师之前呢、啊，在中国佛教也就是说从东晋到南北朝啊。这个分判教的方式啊，按照法华玄义里面说有十八家之多，十八家判教的啊，判二教的，判三教的，判四教，判五教的都有，一共有十八家。那么他这个下卷呢，就说明这个南北诸是中途异迹，这个各宗所说的途径不同，异就是不同，不同的直迹，个人的看法，判教不同啊。南北，第一指南北朝哪一段时间，越朝代说就是南北朝，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南方的宋、齐、梁、陈，这段时间南北各方有好多高僧大德在哪里呀、弘扬佛法，做这个判教的这个利益。另一种说法，南北就是指南方北方的那些高僧大德啊、不一定限定在这个南北朝，南方北方的高僧大德从东晋时代就有，在哪里啊、做这个判教的义理的发挥。 那么这个四教仪的下卷呢，就说明这个南北诸师的宗徒异迹，个人个人的宗旨不一样那么他的看法不一样，因此他所说明的修行的途径、判教的立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叫做异迹。迹就是直迹了，各个有他的看法不同了没成佛之前不可能达到最圆满的境界的，所以难免多少有不同的地方了。那么下一卷就辨明这些道理说他古代那些判教啊有什么地方是错误的，那么一一把它指证出来。那么天台四教仪因为它会放光流通出来之后，那么上下卷本来都流通的，但是到了宋朝有一位孤山圆法师，孤山是地名圆法师是孤山智圆，他的名字就是智圆，智慧的智，孤山智圆法师。因为他住在西湖，杭州西湖啊，杭州西湖有一个小山，这个山名叫做孤山智圆法师住在孤山，所以大家就称他叫做孤山圆法师，智圆法师到了这个孤山智圆法师他脚龛板要流通这个天台寺教义，脚对了龛物脚龛就脚对龛物，如果有什么文字上的错误把它对照勘定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木刻版的流通了，有用印的到了宋朝就有用印的，就是用木头去刻字，刻好了之后才去用墨汁去印那个时候孤山圆法师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天台寺教仪再加以脚对刊物，然后木刻刊板流通。那么到了这个孤山智圆法师他就只流通上卷，不流通下卷了，所以说但行经上卷之文孤山圆法师只单单把这个上卷的四教仪流通，下卷他不流通，但行经上卷之文者，他为什么只流通上卷呢？下卷为什么不流通呢？下文就说明这个道理。盖有此句简要，一直一明，学者诚知之因为上卷它的词句文词语句很简单很扼要它的义理宗旨很容易明白使初学的人一看就能够领悟，容易学习，学者诚知之，诚实实实在在得了很大的帮助，有这个天台四教仪的入门书，学习天台有很大的帮助，上卷以初学天台教部的人有很大的帮助，可了其一化大纲，能够了知佛一代十教教化众生的大纲都能够明白，因为里面的五十八教把整个佛法的这个组织分辨都是非常的清楚，那么看过四教仪之后整个佛法的大纲都能够明白，岂曰小补之哉？这对于学习佛法尤其学天台的人的帮助太大了，不止小小的帮助而已了，补就是帮助不止小小的帮助岂曰小补，就是反问词了，用反面说哪可以说是小小的帮助呢？实际上是很大的帮助，帮助太大了。哉是鱼尾声，这是说上卷这是很好的入门书，学习天台当然不能不学这由这入门才能有办法学习天台。那么下卷呢？下卷这破指南北古诗，文艺豪慢，故得以换之下卷它是破指南北所有的古代的大德们，高僧大德，他的立宗不同的情况，判教不同的地方都破指他的不好的地方，这文艺豪慢， 文词意义啊，好就是浩浩荡荡了，范围很大了。慢呢，就是漫无终止的，各方面都有啊。那么因为这些在初学的人看起来是很难懂的，因此之故得以缓之，可以缓来，不必急。意思就是说，下卷的道理，只要你把天台四教义上卷学会了，将来研究法华玄义就可以明白，不必看下卷。下卷这类驳斥别人的错误的这些文字啊，初学的人不必看，所以可以缓慢，不必急。如此文末子云，自从此下，略明诸家叛教已是。啊，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四教义后文呢，四教义后文啊，最后一页啊，就在第四十一页的后边呢，后边有这么一段，自从此下，略明诸家叛教已是而，有这么几句话。由此就可以知道，亦可见后卷之大略也。只看这两句话呀，就可以知道他下卷的大略是什么了。他是啊，评判诸家的叛教的仪式啊，所以这个不妨从略，不必急了啊。至于孤山圆法师啊，他也是在赵宋前一段时间，差不多要跟这个湛宁啊，那个僧童湛宁差不多同时啊。这个孤山圆法师圆寂的时间呢，是在西晋的1022年，就1022年了。那个时候就是宋真宗的全兴元年，是宋真宗时代了。那么孤山圆法师年纪很轻啊，就很有名，20多岁就是讲经说法，所以他圆寂的时候只有47岁。1022年啊，宋真宗全兴元年呢，他圆寂了，他入灭。那么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只有47岁，实在很可惜啊。那么他在那个时候，由孤山圆法师把这个天台寺教义上卷流通，下卷就收起来不流通了。那么就是由这一段因缘呢，把这个天台寺教义流通出来了啊，很普遍的传开了。缘起里面下面一段呢，是说明当时的五岳前中义王啊对于这个义极法师的崇敬，建设这个罗西道场。看着这个文字啊，王为极师建切兰罗西之上。罗西道场的建筑啊，是五岳王所建筑的。王就是五岳田中义王，就是田叔啊。他为了他这个义极法师啊，那么建立一个切兰，就是寺庙了。切兰就是众园了，就指出家人住的地方，就是寺庙。就在天台山呢，天台山范围很大呀。有一个地方叫做罗溪啊，那么有一个溪流，它这个溪叫做罗溪。那么那附近啊，地方很好。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道场，建立一个寺庙，供养义极法师，请他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罗西的道场的名称叫做什么呢？月定慧院。这个五岳王啊，他自己把这个道场建好了，他就替他取个名字叫做定慧院。定慧就是止观的果的，修因的时候叫做止观，修成了就是定慧。显示天台中讲究修止观呢，就是所以叫做定慧院。那么对义极法师，他给他一个封号啊，敬号净光大师啊。这个五岳王也拜他做师父，给他赐一个封号，就是净光大师。所以后来天台中的教典像佛祖统计都称他叫做净光大师啊，或者是净光极法师、净光极大师啊，这类的称呼。所以凡是在天台教部里面看到这个净光极，就是指这个义极法师的。而这个净光的德号，就是五岳王尊他的啊。追谥九祖这句话我也不懂啊。 为什么？等到他圆寂之后追谥九族，那么这个不是，现在我想到了，他不是指的这个一级法师，不是指的一级法师啊，追谥九族啊，这个好像有一个灵感，很奇怪，我也想了好久想不通了，现在想通了，他这个九族啊，就是指天台宗的初族到九族，初族到九族，天台宗尧臣龙寿。我开头曾讲过啊，尧臣龙寿以印度西蜀的龙寿尊者龙寿法龙寿菩萨呀为第一代祖师，因为慧文大师啊，他是看龙寿菩萨所著的中论跟大智度论开悟的，所以尧臣龙寿以龙寿为初祖，慧文大师为二祖，慧思大师为三祖。那么智者大师是第四位祖师了，一直到金溪湛然大师，到金溪湛然大师一共有九位祖师，追谥就是这九位祖师的谥法德号啊，都给他是一个德号，每一位祖师都给他一位德号啊，这每一位祖师都给他一个德号，这个德号九位德号是什么呢？这个也许在果清百录里面可能有，没有时间去查了啊。那么就是把这个天台宗的第一族啊，就开族，以龙寿为初族，一直到九族金溪湛然尊者，到了九族，他一一啊都给他一个谥号，就是这个给他一个德号封号了，就等于国王的封号啊。意思就是说，他对一级法师给他一个德号，叫做净光大师。那么从初祖到九祖，一直到九祖金溪湛然大师，每一位都给他一个封号，所以叫做追谥九祖啊。并东环教藏西复仪师，同时把这个地观法师送回来的啊，从海东高丽国送回来的这个天台宗的教部啊藏经全套啊通通交给义吉法师，系父就通通付给义吉法师，教文中心实际于此，天台教部法门能够中心在中国，实在它的基础是打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好的五岳王读这个永嘉集，读到这个同出四柱此处为奇啊，若夫无名三藏则略，对这四句话不懂了，他请问这个天台少果师，少果师又把他介绍给天台义吉法师，那么义吉法师说这个是出在天台宗智者那时的法华玄义啊，那么现在不传了，在海东高丽国很盛行，那么因此才派使者去请回来，而地观法师把这个教部送回来啊，那么由此又把这个天台宗能够写成这么一部入门书天台寺教义啊，那么天台宗能够在宋朝中兴都是这几位大师的功德，前宗义王是第一位啊，那么这个天台少果师算是第二位，义吉法师第三位，地观法师是第四位，这些大的很了不起，都是由他们呢把这个天台道部教部重新在中国，这是功德无量。而少公实以智者同性，乃又比赞宗圣，且居临佛龙，人贤以其为智者后生云。这是写缘起的人想出来的道理，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不要指定认为是这样子，有可能就是了啊。这个写这一部缘起的人呢，他说天台德少果师，就是前面的那个圆寂少果师，他正好他的世俗的姓啊跟智者大师同姓，姓什么呢？姓陈，尔东陈，姓胆了哦，姓陈尔东陈，天台智者大师姓陈，而天台德少果师俗姓也是姓陈。讲到这里呀，我就想到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忘本，不可以忘本， 不可以把自己的根本丢掉。有些出家人前面有前有一段时间呢，有人在提倡改法名，把这个身份证改法名释某某姓都改释迦牟尼佛的释，我们出家了这个四姓出家同称释子吗？释子吗？因此通通解释改作释，那么用上法名释某某，那么把这个俗姓俗名啊都把它去掉了，世俗的姓名都去掉了。这种的做法呀，我觉得是忘本，我不赞成。我当时在佛学院教书，有人提议啊，要我也照这样做。我说我这个身体是我的父母给我的，我不能忘本啊。我们看高僧传，每一位高僧都还保留他的俗姓俗名，你看看最有名唐朝的那个玄奘大师，玄奘三藏，他还不是保持住他原来俗家的姓陈吗？甚至他的家庭情况都还记载出来每一位高僧都有这种情形，都没有把他的俗姓丢掉，也没有把他的俗名丢掉。所以出家之后有法名那是应该的，但是不可以把这个俗姓俗名丢掉或者有人会想，现在用身份证改用这个法名不是比较方便吗？假如有人寄邮包给你寄钱给你，那么盖章也比较方便否则你又是俗名又是法名，弄得是很麻烦，这都是小事情这个不算什么大事。应当不要忘本，不要把自己的本忘掉了，不要把这个俗姓俗名改掉，并不是说不忘于世俗，而是不能忘本我们喝水要念住这个水源呢，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本忘掉呢？所以这个所有的高僧传里面这个高僧的俗姓啊都是保存的，你看这一段文就可以知道啊。智者大师他的俗姓是姓陈，天台德绍果师也是姓陈，所以他们两位是同样姓陈的。那么这么巧妙乃又比赞终身比是帮助的意思，赞也是赞助就是他帮助赞助这个天台宗的教圣就教天，由天台德绍果师的帮助啊，这个天台教父才能够回来呀。在高僧传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天台德绍果师啊是受这个义吉法师的请托，他说现在我们天台教部都没有啊，希望你，因为他是果师啊，希望他能够跟这个吴越王说明，希望能够把教部请回来，有这种的请托。所以德绍果师极力的向吴越王，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天台宗的教部啊从高丽国请回来，那么这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他比赞终身而且居灵佛龙同样是住在天台山，天台山有一个山呢，叫做伏龙山，佛龙一个小山，是在天台山的西南边，西南边有一个山峰，那个山峰就叫做佛龙，叫做佛龙。而当时天台德绍果师就住在这个佛龙的道场，而这个佛龙道场弘前智者大师也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有人呢好多人都这样怀疑，以为是智者后身，说这个天台德绍果师啊也许是智者大师重来吧是智者大师的后身吧，因先移其为智者后身认为当时的人大家都怀疑，以为他是智者大师的后身，是不是你这个没有办法了解的，也没有办法考证的因为这个高僧大德在世间弘扬佛法那么再转世这是有可能，那么是不是就是他呢德绍果师是不是就是智者大师转身呢，这个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确定，不过当时有人这样想就是了，也有可能嘛所以我们平常听人说某某法师又是某某菩萨转世某某大德转世如何如何，这些话呀只能做参考，只能做参考不必认真，不必太过于认真，并不是一定就是如此，有这个可能就是了 这是缘起的前一段文，后面还有一小段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后边的一小段的意义啊。下课。
四教仪呢，这个缘起啊后边还有一段，请各位看着这个缘起后面一段文，就在第二页啊。四名草庵法师道音教院仪式云，这是引证道音法师的著作里面的一段记载，意思下面一段文字用意是表示说，天台宗发扬在中国，却是弘扬在海东。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以草庵法师的看法，他有一个说法啊，不过这只能拿来做参考啊。四名是三名，三的名字，四名山。这个山在浙江省啊，浙江省的宜尧的地方的南边，大概有110里，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叫做四明山。像这个四明尊者法智大师也住过这个地方啊，有很好的道场，所以就称他四明尊者。而这位草庵法师也是啊四明附近的人，也曾住在四明，所以称他四明草庵法师。草庵是他的字号啊，是他的号，他的名啊叫做道音啊，就是道音法师。